陈家洛带领着众位弟兄杀出楼来，聚在墙角这个地方一合计，他说他这是缓兵之计，他要组织第二次进攻。他一说这句话，常氏兄弟和这徐天红当时答应了一声，反身就杀过去了。那边李可秀呢，正准备派人去把那个文泰来重新给抓住呢，还没等派出人去，他一看，哎呦，这伙子人又杀回来了。尤其是常氏兄弟这两个吊客星，好家伙，一边嚷着一边挥舞着武器，鬼儿子们，你们哪里跑，让你们晓得老子的厉害。清兵当时又是一阵大乱呐、这阵这御前侍卫范仲恩啦、什么朱祖英呐、楚元呐、瑞大林呐，都上来拦挡他们两个人。此时的陆飞清站在旁边，他看得非常清楚，心想在这种关键时刻，我应该想一个办法，怎么能助他们一膀之力。怎么助呢？他想出来了这个主意，马上一弯腰，陆飞清使出了自己的轻身之术，就好像一只脱了弦的箭一样，嗖的一下子就向李可秀冲过去了。陆飞清咱交代了，他可是蒙着脸呢，光露着两个眼睛，谁也看不出他长什么模样，谁也不知道他是谁。陆飞清这个时候奔李可秀冲去了，李可秀是他们的首领啊，这些个清兵们当时呐喊，拦住这小子，很多人举刀举枪举剑的全都过来阻挡陆飞清，但是陆飞清并不跟他们打斗，左一躲右一闪，嗖嗖嗖嗖嗖，闪闪躲躲，鸡似飞鸟，滑如游鱼，转瞬间的功夫已经绕过了七八名亲兵，直接就来到了李可秀的身旁。这阵李可秀的旁边站着李元直呢，这李元直还是身着男装，他站在父亲的旁边主要是保卫父亲呐。可是李元直忽然发现有一个蒙面怪客而来，这李元直就奇怪了，这谁呀、还蒙着脸儿啊？李元直手中一挥宝剑，就喊了一声，你什么东西。他说是什么东西，这陆飞清根本不回话。为什么他不能回话呀？他要一回话，他哪怕露出一个字儿来，那李元直都能听出来。因为陆飞清跟李元直师徒二人在一块待的时间太长了，所以他只有就当哑巴。可是他倒在了这个李可秀的跟前了，李元直唰的一剑奔着陆飞清就刺过来了。陆飞清也不答话，往旁边一矮身子，把他这个剑躲过去了。李可秀一看这个怪客来到他身边，他立时就飞起一脚，嗨，这一脚叫魁星踢斗，直接奔他面门就踢来了。陆飞清左腿一挫，已经溜到了李可秀的身后，伸掌在他的后心一托，啪的一下子，这掌力往外一发，就把这李可秀个肥大的身躯直接给推出老远去。这李可秀啊，想站都站不住了。李元直在旁边吓了一跳，哎呦，心想这个蒙面怪客好厉害。李元直赶忙回剑雷刺，陆飞清闪身躲开，他这剑没刺着他，李可秀被他这一掌不但是推出老远去，呱唧一声趴地下了。这边曾图南赶忙过来就救他，杨成协过来就要捉拿他，两个人都向他冲过来了。可是两个人都来了，这速度可以说一般快，曾图南手中举着这个铁枪朝着杨成协就刺过去了。他知道对面这个人是红花会的人，想把他赶开，然后再救着李可秀。可是杨成协呢，侧身躲开他这枪，脚下还不停，他这个身子也肥胖，走得又急呀，像铁塔一样，跟曾图南两个人 硬碰硬就撞在一块儿了。我砰的一声，这一撞啊，把那个曾图南撞得倒退了十几步。这个时候李可秀呢已经在地下爬起来了，他可不知道陆飞青来得更快，一阵风一样就到他跟前了。李元直在旁边是关心自己这爹呀，骨肉连亲呢，说拔起身子向前急纵，长剑来了一个白虹贯日，直刺这怪客的后心。他哪知道啊，今儿个他使的这个剑招对陆飞青都不好使啊，因为他这些剑招都是陆飞青教的他呀。陆飞青听到身背后有兵器声奔他后边来了，他脚下根本就不停步，往旁边略微一歪身子，这剑没刺着他，可他已经到了李可秀的身旁了，一伸手拉住李可秀的左臂，直接就奔这个火圈里边去了。好家伙，他拉着这李可秀要一块儿投火，旁边这些清军官兵一看，哎呀，这怎么的呢？这清军们也不知要喊什么，那个意思，哎呦，说李军们呐，您怎么往火里钻呢？啊，这刀山赶上火海敢闯啊，现在用不着这个，这不玩命吗？啊，谁也不敢往这火圈里边搭救他呀。此时的魏春华手中舞动着双钩，已经把奔上来的李元直给拦住了。红花会的众英雄一看陆飞青拉了李可秀进了这火圈了，大家明白他意思了，心想，哦，他这是想把李可秀弄到那火圈里边去，让他们不要引爆这炸药，你们的头也带进危险地带了。这个时候张晋首先跳进了火圈，蒋思根也跟着进去了，陈家洛说，人够了，别再进去了。众人破进了火圈，清军官兵一看主帅临危，也忘了跟红花会的人斗了，都是提心吊胆望着火圈里边的五个人。曾图南爬起身来跟一名统军的总兵守在这个导火索之旁，眼看这个主帅被敌人给挟持了，正惊慌之间，忽见一个人手里边抢过了火把，把这个药线一把夺过去，夸的一下子把药线点着了。曾图南当时就一惊，哎呦，他一看那个人正是御前侍卫范忠恩。曾图南心想，这怎么的了？你怎么要把那个导火索点着啊？导火索点着要是一炸喽，那不连李军们李可秀都完了吗？啊，那文泰来也完了，文泰来要是一完，怎么向皇上交代呀？但是曾图南又一想，心想这个小子是御前侍卫呀，他把这个事儿办了，他完全可以把这个事情往我们身上推呀。啊，这个人日前在西湖曾经掉到湖里头，在皇帝面前出过丑啊，这个小子可能是怀恨在心，此时此刻因为他见到文泰来即将获救了，所以他就也不管李可秀的死活了，立时他就把这个药碾子，也就是导火索给点着了。他拿火把一点这个导火索，那个导火索可不是一般的放炮仗一样那小导火索，那就跟绳子那么粗的一个导火索，非常粗啊，里边装的都是药，啪这一点着了，嘶嘶嘶嘶，一溜火花顺着地就烧过去了。这个导火索点着了之后着得非常快，就看一会儿就绕过了火圈，立时就是一场巨祸呀。这个导火索要是引爆了这楼上楼下的炸药，不但是文泰来、李可秀、陆飞青、张蒋两个人都要炸成了灰烬，而且楼房里边堆了这么多的火药，这一爆炸开来，周围的人很难说谁死谁活。这个导火索一着起来，清军官兵当时就乱了，有的往远处躲呀，他逃命啊，哎呀，要炸啦！就在这个惊扰声中，忽然就看见有一个人向这个火圈里边奔过去了。这个人身上穿着蓝色长衫，脸上也是用一块蓝绸子包着，只露出来两个眼睛， 他手里边一只手提着一根单鞭，另一只手提溜着一只水桶。这位也不在哪儿弄了那么一桶水，他提了这个水桶，奔跑得非常的快，嗖嗖嗖嗖嗖嗖嗖嗖，几步他就跳进了火圈。他这一跳进火圈啊，他这身上火就都跟着着了，大家伙都瞅着这个人都愣了，哎，这怎么回事啊？这小子是谁？他要干什么？就看这个人不顾自身安危，他蹦进火圈之后，把这一桶水顺着导火索这方向整个就泼上去了。这一泼上去，这个导火索呲呲呲呲呲呲，见着这水立时就都灭了。而且这一桶水呢，这导火索当时就湿了一大截子，这一大截子这一湿，导火索灭了，导火索是灭了，但是周围这火还着着呢，包括这个人，他的身上已经是烈焰腾腾，这个人躺在地下就那来回打滚，他好像想把这个火呀给滚灭了。张进跟蒋四根就在这个时间已经把文泰来抬出了火圈，三个人身上都已经着了火了。常氏兄弟赶忙接过来，告诉躺在底下打滚打滚。张进和蒋四根把文泰来放在地下，推着他来回滚，把他身上的火给滚灭了之后，然后这二位也躺地下来回打滚。常氏双侠双双的抢入了火圈，把晕倒在地的刚才用水把那个导火索浇灭的蒙面人也给拖出来了，因为他们知道这位肯定是自己人呐，他在哪儿掏了这桶水呀？这桶水在关键时刻起了关键作用了。这三个人出来的时候全身也都着着火呢，当他们把火熄灭了，蒙面人的衣服手足没有一处不是烧得焦烂的。陆飞青一看文泰来已经脱险了，所以他把李可秀往肩上一背，猛一吸气，这叫燕子三抽水，嗖嗖嗖嗖嗖，就像一个大鸟一样从火圈子里边蹦出来了。您别看他身上背着人，可是他这个轻功可以说练绝了，他受的火伤还最少。陈家洛在旁边就喊了一声，行了，弟兄们，我们得手了，退退。这时候的吴晨手中挥动着长剑在前面开路，常氏兄弟抬着蒙面人，张进和蒋四根抬着文泰来，陆飞青呢还背着李可修，都跟着他们冲出来了。李元芷一看父亲被裸过去了，心里边急了，提着剑来追，但是被魏春华一对胳膊他给拦住了。他跟魏春华两个人打斗不能脱身，一时疏忽差点让魏春华一勾给他勾上。清军的官兵们呐喊着追过来了，但是大家都知道红花会这些人太厉害了，不敢过分的逼近。八名御前侍卫奉旨协助看守文泰来，现在文泰来被救了，主犯走脱呀，那可是杀头的罪名啊，能不急吗？范忠恩手中提起判官双笔，是没命的来追。陈家洛一看这小子紧紧的在后边追，陈家洛心想，刚才点那个导火索那药碾子的就这小子，哈哈，这个小子心肠狠毒啊，好，我教训教训他。想到这里，他把这个凝碧剑交给了赵半山，三哥，你给大伙儿断后，我把这小子收拾了。说着话，他从怀中掏出来朱锁，马大挺呢就把他那个勾践盾牌递过来了。陈家洛一看，哎呦，好兄弟，难为你想得周到。原来呀，这个陈家洛的剑盾朱锁向来都是由他的那个书童辛彦携带着，现在辛彦受了伤了，马大挺把这活接过来了，接替了这个差事了。
陈家洛右手一扬，五根珠锁锤迎着面就向着范忠根就打过来了。这五条珠锁锤打过来是打过来了，这五个锤头都是奔着他的穴道来的。范忠恩手使判官笔，他也是会点穴的，他自然知道一奔穴道来，他心里边就是一震。哎呦，范忠恩心想，这小子厉害呀，啊，这五个锤头奔我五个穴道啊，这还了得。他这一愣神的功夫，旁边那个朱祖音就说了，哎，范大哥小心点啊，这兔崽子的绳子锤厉害。他一说小心了，一骂陈家洛是兔崽子，这马大挺在旁边听着不高兴了。马大挺心想，什么，这是我们红花会的头啊，你敢骂他是兔崽子，你好大胆。他心中一怒，手中挺起三节棍奔着他脑袋就砸过去了。这朱祖音往旁边一偏头，还了他一刀。陈家洛自己这朱锁锤打出来根本就不停手了，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嗖，这朱锁锤上下横扫，不但说这个范忠恩呐，就连那个朱祖音的背上也被那钢球给打中了。他叫了一声，往旁边一闪身，脚底下一摘呗，马大挺的三节棍啪的一声就正扫到他那个胫骨上。这胫骨可是不是脖子上的胫骨，是小腿的胫骨，小腿那个骨头叫胫骨啊。他这横着这一扫，啪，你说怎么扫的，就这一三节棍，两条腿的胫骨齐齐的给打折了。从看出这功夫怎么样了，这个时候群雄大都已经跃出了墙外，赵半山断后，力敌三名清军的侍卫。陈家洛一挥手，退。这个时候魏春华双钩向李元芷紧忙的进了几招，李元芷招架不住倒退两步，魏春华向右边一转身劈面一拳，把一个清兵打的是口鼻窜血。接着他从那个清兵的手里夺过火把来了。他夺过火把干什么，谁也没想到，刚才咱不是说那个蒙面人把那个导火索拿桶给浇湿了吗，浇湿了不是就不能着了吗？可是这个时候魏春华又觉得，他把这个火把抢过来，他把那个导火索抢两步拿到手里了，拿到手里他把湿的那块让过去，拿这个火把点那干的地方，往干的地方一点，没想到这导火索他又着了。这个时候他为嘛把他点着了啊？魏春华心想，我们弟兄都撤出去了，现在这是个危险地方，我把这个导火索点着了，你们这么多清兵兔崽子们都把你们炸飞了。他是这么想的，这一下子他把这个导火索从半截地方一点着了，转身行，他身子快呀，嗖嗖嗖几下子他蹦出去了。红花会的群雄早已经走得无影无踪了，可这个时候导火索可是着了。导火索这一着，这院子里边这些个清兵们都吓坏了，快点啊，要炸了，四散奔逃。一会儿的功夫，只见火光一闪，一声巨响是震耳欲聋啊，当时是满目的烟雾，砖石乱飞。这官兵侍卫都趴地下了，这楼房里边火药积蓄的很多呀，这爆炸还不是一声呢，连续的爆炸。这通炸把院子里边炸了一个七零八落，把这些个清兵们很多人炸的是头破血流。范忠恩身在火圈当中，已经炸的是尸骨无存。等到爆炸声息了，这些个兵将们这些个侍卫们爬起来了，互相看看，一个个脸上蒙着这些灰尘，
谁都不认得谁了，再找红花会的人
没影了。
红花会的弟兄这个时候可真是把文泰来救出来了，这可是费了多大的劲呢、啊、经过了多少次反复啊。
他们众人出了城之后
一看后边没人来追，为什么？那边爆炸了，那些清兵们处理善后还来不及呢，没工夫来追他了，所以大家都放了心了。
再走了一段路已经来到了河边，大家伙一瞧，有十多艘绍兴拉脚的划船齐齐的在那排列着。马善军迎上前来就说了，恭喜恭喜，大获全胜啊。
众位弟兄们此时此刻可以说是喜气洋洋，大家伙陆陆续续的都上了船了。陆飞青低低的声音跟陈家洛就说了，李可秀跟我有旧交啊，文四爷既然已经救出来了，咱们就把他放回去吧。陈家洛一听，哎呦，老人家您如此讲义气，那我们自然得听您的，随您的便。小头目们马上把李可秀就给松了绑了，放在了岸上了。直到现在啊，这李可秀也不知道那个蒙面人就是他们家的那位教师。
陈家洛马上叫了一声，开船，咱们先到嘉兴。
浙江西部这一带呀、啊、河湖港岔千枝万条，曲折极多，这个脚划船划出一里多地去，早已经是转了四五个弯了。陈家洛接着又说了，
哎，咱们向西去榆钱，护送四哥上天目山养伤，让李可秀往嘉兴去追吧。
刚才他不说是上嘉兴吗？其实呢那是个匡军之计，走了不远的地方他就改主意了，要上天目山了。
群雄一听，哎呦，还是头想的高啊啊！好，走吧。
有人就问了，头您这叫什么招数？
陈家洛说，这个这就叫声东击西。